什么叫相对？我们就是专业的，你自信的说不就行了吗？照着那个来一份就行了，
是吧？我是要
对对
抄个业是吧？
对，抄个作业来一份。我说你这买零食呢，还来一份呢？那这样的话，你们也来抢我们的饭碗了，对吧？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今天我和清辉一块聊聊，我们作为这个保险从业人员，我们如何去营造我们自己和我们家庭的这个防护网。
啊，
行吧，
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确实也有很多人问嘛，说你们在这个行业里做，你们怎么来去，对吧？哎呀，去配置保险，怎么来去，
是，
对吧？处理这些相应的这种风险啊。
对，我这边也是经常会碰到的哈。朋友一来说我要买保险，哎，你们家你给你们家先生还有孩子是怎么配的？照着那个来一份就行了，
是吧？我是要
对对
抄个业是吧？
对，抄个作业来一份。我说你这买零食呢，还来一份呢都。
对，
这个其实也是玩笑话哈。我觉得首先要表达的是对这些朋友的一个信任的一个感谢，因为你想哈，这个买保险它不是说跟我们平时去个菜市场，对吧？随随便便你买一根大葱或者买一个水果啊，这么一个简单。它即使你这次买到的这个苹果不好，那你下次你再换一个摊位。
对，
因为保险这个配置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低频，或者甚至说你一旦买了一个产品，哎，如果用下来不错的话，你有可能就会持续终身的。
嗯，
所以大家再去做这个选择的话呢，我经常会跟朋友们说的，我说你敢买，我还不敢这么随随便便的给你去做这个配置呢。
是的，
这里面的话呢，主要就是因为它既是一个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涉及到的不只是有这个金融啊、保险啊、经济啊这方面的这样一些啊这种的知识和信息在里头，它还会涉及到大量的跟
医学、
法学、税务，对吧？相关所有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所以你说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说我直接就可以去做一个推荐，这个其实挺难的。那么我们怎么去慢慢的给朋友们或者给这些啊朋友的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去做到这种相对更加的专业的这样一些咨询呢？我觉得这里面首先我们练手的就是我们自己了。
对，哎，那清辉说到这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自己的或者你家庭的第一张保单是什么样的？对，
说这个之前我就我的观察哈，我们尤其这种之前不是在保险行业，比如说因为我是那个财经院校的背景嘛，
对，
我以前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同学毕业的时候就进了这个保险公司，但是相对来说的话还是内勤岗居多，
对，
就这种一旦毕业就来做外勤做这个这个保险代理人啊或经纪人的其实是蛮少的。那我们后期为什么会从这种其他的行业转型到了这个保险行业，尤其是像我们都已经是过了35家或这种中年人转型的话，
对，
我观察到的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家庭跟保险发生一些这种的一些小故事了。
是的。
所以呢，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的这个从业之路也是这么发生的。我们家的第一份保单呢，是因为我在12年前我决定要辞职回到家庭做全职妈妈。那个时候的话呢，之前的节目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之前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或者服务过的机构的话呢，这个社保这是最基础的了，对吧？这个在北京，哎，对，基础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团险啊，这样一些福利待遇也都很好。我那个时候没有概念，再加上因为人也比较年轻，对吧？
对，
也没有什么身体的病痛的困扰，然后孩子也刚出生，也都好好的，所以对于保险的话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你要真说未来养老啊或怎么样，还有企业年金，对吧？
对，
所以就会觉得哎，人就生活的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逸和舒适的状态，
保护的比较好。
哎，对，
对吧？
后来突然发现，我一旦辞职了，连社保该去哪儿交，我都要自己操心了。
对，
所以我的这个保险从业之路，实际上还真不是从商业保险，实际上是从我要把我的这个社保给它放到哪儿，是从这个来开始的。
是，
所以我就要当时就要看啊，我的这个对吧，档案存到哪儿呀？然后这个社保，我以什么样的身份去缴纳呢？
缴纳。
哎，对，在之前可能相对来说，国家的这方面的监管啊、整治还没有那么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合规或者严格的时候，
你那时候可能只能 作为一个个体户，他还没有自由职业啊？
不是这个个体户，我说的是说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他是会找到一个公司给他叫代缴。现在这种风险的话，国家基本上是不提倡。
对。
而且的话呢，是在做一个大力的一个诊断。
嗯。
但是那个时候哈，我就突然就有个意识，那时候已经有了，我们叫做这个灵活就业人员。
嗯。
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你没有个固定的这样一个用工单位嘛。我就开始以这样一个身份，然后在这个人才，然后去缴纳这个社保。
嗯，
所以我们家的第一份的这个自己支付保费的，实际上是我的社保。
嗯，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慢慢的，哎，突然就发现社保其实是不够用的。
对。
啊，然后越了解越发现，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说要进到这个行业来，只是很朴素的，周围听说说。得去买个大病险吧，
嗯，
对吧？老百姓通常说大病险就是我们说的
重疾，
重疾
嘛，
哎，对，
嗯，
然后呢又说这个孩子啊，现在长大了，磕磕碰碰，难免的猫抓狗咬啊，对吧？
嗯，
然后又愿意去探索这个世界了，给他买个意外险吧，
险，
哎，对，
嗯，
然后慢慢的又突然发现我又不上班了，家里头这个经济这个压力全部都是放到老公身上，他来承担的话，
嗯，
那就开始了解到，哎，有这个定期寿险，有这样一些，所以我们家的这个保险的配置。就是是属于怎么讲由内而外的，因为我有这个需求了，顺着顺着，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就这样的慢慢的给他，说打怪升级也好，说是这个慢慢的去构建这样一个防护网也好，
嗯，
所以真的是随着，比如说后来老二又出生了，
嗯，
然后后来呢又随着说，哎，这个国家各种的政策呀、风向标啊一些信息的放出说。以后你们养老哈，可不能够只是完全
靠
这个国
家
的。对，
嗯，
突然发现说啊，还得去准备这个养老金了，还得要这个除了这个社保的这个以后能领到的这个养老之外，我还得自己去买一些这个商业养老金了。
嗯，
所以我刚刚分享的话呢，就是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进阶之路吧。
对，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得益于你毕业之后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公司的这种。福利政策啊或者怎样的话其实，
嗯，
对吧，比较管理比较规范啊，
嗯，
然后呢，
嗯，
就是员工的这个福利啊然后也比较好，已经完成了对你的一个第一个就是说这种保障的一个支持，再有一个就是也完成了对你就是从大学毕业进入职场，
嗯，
然后作为一个这个职场人然后一个社会人一个很好的这种保险的一个科普教育，对吧？
这里的话可能其实刚刚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啊，
嗯，
其实它不是教育，实际上是反而让我变成一个温水里的青蛙，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概念的，
啊，对，
它其实不是说是那个科普，那时候是不懂保险，是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
嗯，明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家的这个进阶之路实际上是从一个保险小白，然后慢慢的从这个保险保障的逐渐的去配置，然后到慢慢的，哎，我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保险顾问开始之后，
嗯，
去构建一个更全面的这样一个防护，
嗯，
所以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明白，
嗯，
好，对你提的这个也让我想起我的这个，
对，说说你的故事，
对，因为我毕业之后，然后就进了一家这个，现在隶属于国家的央企的一个研究院嘛，应该说各方面的福利政策还是挺好的啊，
嗯，
这五险金也都有。后来呢，也换过一些单位，包括最近然后这些年进入了这个进入保险行业嘛，也是在主体公司。
嗯，
其实相比来说，这个确实啊，这个保险主体公司对于员工的这种福利啊，因为毕竟是专业做这个的嘛，
嗯，
然后他的这个，
嗯，员工的
福利啊，对对对，
哎，
就是保险的这种保障来说还是挺多的。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这个团体意外啊，团体寿，然后呢团体医疗这些都有，并且就我们当时还有这个企业年金，
嗯，
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
也是属于被单位保护的很好的，
对对对，所以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感激这个单位的啊。但是我觉得我对保险第一个自己主动去买的是什么呀，是当时我们和这个一些平台做了一些这种创新的这个健康险啊，健康险，对对，当时也是为了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啊，
我买了，我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买了我第一张的这种医疗险
啊，
是这样子，对，
这么一个背景，
对啊，
那会不会也感觉其实有一点点，也不能叫歪打正着吧，就是正好你虽然说是支持公司的业务，
嗯，
但后来突然发现，也许你是在一个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好的一个情况和前提之下，对吧？就把这个医疗保障给他 做的也比较好。
啊，对，当时因为年轻嘛，
嗯，
然后各方面的这个身体状况也比较好，肯定是一个标准体嘛。当时也是如实，反正如实告知啊，然后是走的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合规流程啊，是这样子啊。
嗯嗯。
再有一个，其实实际上来说，我对于保险比较感知的是什么呀？就是后来学了这个驾照，然后去开车。但是呢，确实那时候可能也有故事。我开车了之后，真正驾驶上路了之后，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因为当时家里人就说这个车有保险，哎，没问题，你就放心开吧。
嗯，
我也没太当回事儿。但实际上来，这个车因为好长时间不开了嘛，啊，就是说你原先没开过，正好拿这台车去顺便去练练手。但这台车后来也是，停车的时候不小心去剐蹭了一下嘛。然后后来我问这个是不是要做保险，这时候才发现这个车只上了交强险。
哦，
啊，但是他的商业险是没上的，
嗯，
大家都明白这交强险其实是保三者的，
就最基础的，
对对对对对，
哎，
对，
嗯，
是保不了这个自身的。然后这样的话，后来就是那个，
嗯，
就自己，然后这个付钱都要自掏腰包了啊，
嗯，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这个保险有切身感受的嘛。啊，后来我离开原先的这个公司嘛，就是也跟你一样，
嗯，
然后也去重新探索新的发展路径。这时候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这个五险一金怎么去来交
啊？
对，然后我的这些原先的这种公司的挺好的这种保险福利怎么来去接续
啊？
这样子啊。后来呢，就是说我也考虑了，就是说这种情况，但是呢，因为作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嘛，那样子，
嗯嗯，
我给自己买的转型之后第一个保险就是买了一张定期寿险。
哇，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要点赞，因为。就是这么多年下来哈，我其实也接触到一些，尤其是这种，不管说是跟妈妈聊，妈妈们回去跟他们的老公聊，
嗯，
或者还是一些男性朋友哈，
对，
大家其实第一个，有的朋友他其实特别避讳他这个话题，
嗯，是。
第二个呢，就是说，也不确定哈，这个人到中年有的时候就那种满满的这些自信啊或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太觉得说这个事情会发生到自己身上的。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于我们这个作为保险从业人员来说，我至少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所持的一个原则和态度是什么，
嗯，
就我把话我能说的能分享的就点到就 OK 了。
对，
至于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然后如何的去做这个决定，如何去做这样一些规划的话，那可能是每个人是他的一个功课，这里面我们不用去贩卖焦虑，也不用去讲一些特别极端的一些事件，只是说把这样的一些信息给他客观的去做一个呈现和分享就好了。
对， 你这边其实也提到一点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一些讨论的也有一些共识，在行业里工作这么久，其实保险就是一种舍得的智慧，就是自己对于风险认知的一种体现。
嗯，
所以说从另外我非常赞同你刚才说的那话，就是说作为保险从业人员，你做好你的功课，做好你的参谋或者建议权，剩下的决策权，在最终的选择权肯定是在这个客户那边嘛，
是
吧？
是的是的，
对，
因为保险这个行业啊，它真的不像咱们的日常的这种的衣食住行哈，它是每天高频的在发生。保险因为相对来说大家可能就是真的最蜂拥而至的配置的时段呢，是比如说孩子出生了，对吧？那个时候就像这个大家都了解的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财经作家吴晓波，他自己也都表达他的那个保险意识的启蒙是来源于当了爸爸。
嗯，
那很多中国人其实就我们这一辈人哈，我们的这种的保险启迪，我周围很多朋友也是来源于为人父母以后，哎，突然就听说哈，这个生了孩子除了这个上户口起名字，第三个就是要给孩子要买
保险
了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很多家庭他的这个搭建这个家庭防护网的一个起点。没关系，不管说我们是因为自己也好，还是因为我们想要去守护的这个家人也好，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意识之后，我们其实都特别的强烈建议大家哈，因为虽然说每个人作为个体，我们都有一些共通的要面临的这种生老病残身故的这样一些风险，但具体到每个个体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如果我们说特别理性的来去看，比如看他的这个他要承担的经济责任呀，对吧，他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再去搭建这个防护网的时候，一定是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家庭成员的，他是有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不同吧， 对吧，这个哎身体状况也不同吧，然后的话你的这个经济收入也不同，对吧，你承担的这样的一些经济责任的压力也不同，所以这个里头更多的其实配置哪个产品或者用哪个工具，相对来说那都已经是很简单的了，最重要或者说最难去 首先要去搭建的实际上是要树立这样一个认知，
对，
首先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当你有了这样一个意识之后，而这个意识又怎么来的呢？我觉得这也是我和刚哥我们致力于想要去做的是什么，是来源于你要首先要听到或者要见到，你要看到，
对，
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它怎么可以为我所用，对吧？
嗯，
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啊风平浪静平平安安的，那我们也要祝贺大家，因为大家的生活看来也都是，对吧，也很平安很顺遂，
对对。
但是我们保险的意义不就是在平安顺遂的时候去做一些未来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安排嘛，
是的，
对吧？
嗯，
所以当我们带着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多去听，多去听一些这样的一些分享，然后这样一些尤其是带这种科普也好，或者这种我们把我们的我们自己都已经，
对
吧，
对
对，放到台前来让去剖析我们所走过的这样的路的话，我们其实有个特别发自本性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所经历过的大家最好不要去经历，
对，
对，
对
吧，或者说我们已经预知到的可能会发生的，我们提前的给到大家，哎，
对，嗯，
就是说能够把我们的信息然后也能够就是说让他也能够为大家所用，帮助大家去做这样一个决定嘛。
是的，对，
嗯，
刚才也提到了那个了，其实我们知道，我包括接触的好多朋友和客户啊，其实定期寿险都是一方给另外一方买，确实是给自己买的，确实不多啊。但是我后来想了想，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毕竟在这行业里面嘛，我是觉得可能既然是有这个意识，我就给自己买的，这是我后来就是转型之后然后买了第一张这个单子啊，
特别赞，
对，后来呢就是说也是随着这个业务的这个发展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在公司有相应的这种团体保险了，我也再去买了这种团体的这种意外啊，团体的这种医疗险啊，就是相比来说给原先自己买的这个形成一个互补吧，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但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金融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我们也提供这种专业的这种咨询相应的这种服务，其实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责任的啊。对于我来说，我也去买了一份这种职业责任险，
嗯，
是这样子，
嗯，
对，
嗯，
虽然说我们就是说足够的这种怎么说呢，勤勉也好，尽量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在这行业里做的话都是风险意识非常强的啊，
嗯，
就是说但是呢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一个给大家身边的这个朋友们一样，我们也难免会有这种各种的意外啊或者疏忽啊，我们不能去避免这种情况，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所服务的这个客户，然后我去就是也配置了相应的这种职业责任险，
嗯，
这样子啊，对，
是的，
嗯，
刚才刚哥提到的这一段我觉得也蛮受触动的，因为在这个保险行业时间越长你就会发现哈，就是可能我们人在社会上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圈子也好，或者有职位可能会有高低，
嗯，
但是在保险面前人人真的是生而平等，因为这种疾病也好意外的发生，它不会因为说你位高权重然后它就不去，它就不会在你们家发生，甚至比如说最近也都热议的就像这个啊娃哈哈，对吧，这样的一些，
啊，
这种的一些这种家庭这种财富传承的事件，就会发现即使可能你有大量的这样一些社会资源了，即使你可能生前你也做了很多的未雨绸缪了，
嗯，
但是当真正的如果说要这个家庭的这个防护网也没有搭建的那么的周全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可能
哎
把它弄好，
哎，
对吧，
他其实人跟人之间那种的平等，
嗯，
那种的啊在生命面前大家这种生而为人的这样的一些平等的享有的对这种啊健康呀，
嗯，
对吧，这样的一些这种的保障的这样一些需求其实它是相等的，是相同的，是平等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它恰恰体现出来，哪怕我们只是作为普通大众而言，只要我们有提前的这样一种防护和这种的保险意识，我们恰恰可能比一些啊这种相对来说家庭这个经济实力也比较雄厚的家庭，但是可能没有把这个防护网给它搭建的那么的一个完善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这种的风险应对的能力它也不一定说是很差。
对，以后就是反过头来想，
嗯，
其实越是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这个
啊收入啊这方面有些压力
高
呀，
或者怎样
的
话，对，
嗯，
对对对。然后我是觉得，其实我认为就是如果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都应该用保险这个工具去可以分阶段的去 构造这种家庭的这种防护网，
是，
对吧？啊，对。但是反过头另外一个来说，可能越是这个收入高一些啊，或者他的认知这个水平高一些，他要不自己有这种意识，要不他有相应的这种啊参谋团队，那么更专业的去做这种风险的这种规划。
对，
其实来说他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是这样子啊。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样，就是确实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对于这种风险的这种处理啊，或者规划呀，或者应对呀，确实实是一个人的这种认知的一个水平问题，是这样子啊。
是，这里面我们恰恰也是在回应了很多保险配置当中的一些原则。
嗯，
比如说第一个原则，我们一定是对一个家庭来说的话，先要去守护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对，
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他这个配置保险支出，他是从有孩子开始的，
嗯，
但是慢慢的就会聊，就会发现父母只要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活着，这才是孩子最大的保险。
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可能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是我们在认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需要可能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澄清和重新的去梳理的。第二一个原则的话呢，就是说保险的配置哈，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它不是说我今天买了然后就搁那儿，然后好了我就说我是有保险的了。
嗯，
这个也是我遇到的很多的这样些大家认知上的一个误区。那么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哈，有的你买的可能是一年期的保单，
对，
一年过后你没有去做这样一个保单的一个检视，就是保单也需要去做定期的一个体检嘛，
嗯，
你就有可能会忘了去续保。
对，
比如说最高危的这个区域什么意外险还有
医疗险
有可能就断档了。
嗯，
那这种的话呢，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还挺普遍的，是经常会发生的。还有一种呢是说啊，我可能最近手头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我就先不买了或怎么样。
嗯，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完全 OK 的，因为这个保险的配置它一定是说根据你家庭的这个当下所处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你先紧着家庭的经济支柱，先紧着家庭你现在最担心
的
那些风险，
嗯嗯，
哎，对，慢慢的，等到手头宽裕了，哎，再给孩子买点教育金，对吧？等到手头再宽裕了，我再去配置一些养老。
嗯，
那所以这里面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基本上哈，什么家庭的这个防护网一定是先从这个基本保障先开始的。
对，
先是把这些医疗啊、健康呀、意外啊这种的身故啊这样一些风险给他先配置好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去配置一些这种的一些资金的安全方面的一些风险，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些风险，那就是用一些储蓄类的产品，对吧，去搭建这样的一些这种未来的这种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一个安排。对，
嗯，
那再往上可能就刚提到的一些富裕的这样的一些阶层的话，那他可能会要更多的运用的是这种保险对他在这个财富传承，
嗯，
还有一些这种的税务啊，
嗯，
还有这种的资产啊这样的一些隔离。那么这些的功能的话呢，它会随着你的这个家庭的经济的体量啊，然后你所处的阶段的不同，它一定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屏幕前的这些朋友们，你们也不用着急哈，也不用说我一来买保险一听说哇原来这个保险里面涉及到的这个这么多一下就头大了，哎，对，那这样的话这也不是我们的发心和我们愿意去让大家造成这样的困扰。
嗯，
我们更多的是想要给大家就是像朋友一样的提个醒，就是现在当下，哎，你先把最主要的最核心的给它先配置上，慢慢的，就像刚才刚哥也提到的，我买这个车险最核心的我得先把交强险，对吧？
对，
得给它先配上，
嗯，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交强险，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最容易扯皮的不就是跟这个第三方，
对
吧？中间的这样的一些医疗费用啊，
嗯，
或者更极端的这样的一些理赔啊，
嗯，
对吧？这种的情况发生的话，那国家为什么叫交通强制？那就是这是它最核心的嘛。
你想开车，你想上路，哎，
你最担心的，
对，国家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识，我让你去。然后去做了这个保障，是国家托举，就是说，哎，一旦有问题之后，能解决部分问题。
是的，是的，
嗯，
而且这份问题也是很多人开车上路最担心的，
对
吧？相对来说，你剐蹭一下，或者说像最近一到了夏天，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北京，以前的话感受不太强烈，但这近十几年就会发现，这个每年的这个降雨量越来越大，对吧？有的人之前你看，比如停在那个。这个叫什么高架桥底下，然后车子也被淹了泡了，对吧？或者说你有的时候像在郊区经常这个山洪一爆发，对吧？那这些的话 它不是说是对每个人都适用，
嗯，
对吗？所以你就慢慢的先紧着最核心的最主要的那些风险先给它配置起来，所以这张防护网哈，它也不是一天织成的，它一定也是慢慢的给它搭建起来的。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多的这种顾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保险可能就是大家听下来之后，哎呀，保险这么复杂，哎呀，要了解东西这么多，然后这个东西配置起来是不是特别麻烦，然后是不是对我要求来说是成一个负担了，其实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呀。啊，其实大家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嘛，是吧，啊，我们也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嗯，
我们把握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作为这种普通消费者，你就觉得就是说你最不踏实，让你心里最不安的，
嗯，
或者你觉得就是你最有困惑的这些问题，你给你的这个保险顾问有一个充分的如实的一个交流，
嗯，
啊，这里面也确实提一下啊，这些东西肯定要聊的东西比较多，家庭的这个财务状况，负债状况，体况，有可能还有一些家庭的这种，哎，家庭关系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要去给你的这个保险顾问啊，然后去做一些这种沟通和交流。这也为什么说，哎，保险顾问他一定是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值得信任的，要是专业的来啊，这样子，
嗯，
你把这些困惑问题啊然后交给他，他应该是根据你具体的情况去给你去量身定制一份方案，然后呢再去找相应的这种，哎，可以落地的这个产品，这是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哎，你要去做这个像配置保险了，你完全就变成一个那么专业的一个保险的从业人员，我觉得这个要求肯定是有些高了啊，大家又不要有这种误会。当然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感兴趣，你对这个东西就是想你是于这种很强的学习能力，你要去研究，那是另外一个说法，对吧，啊，是这样子。
是的，这一点我就顺着最后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像我们要去买个手机，首先可能你已经过往有经验了，
嗯，
对吧，你是喜欢安卓系统的还是喜欢这个 iOS 的系统，
对
吧，然后完了的话你更多的你还会想说，哎，我最看重的功能是什么，对吧，比如说我是喜欢一个，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那可能我就想要，哎，要这个拍照，对吧，这个像素，哎，对
对
对，
镜
头
啊，
这些的话是我重要的，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打这个手游打游戏的，那可能你对内在的这样一些参数，甚至说这个它这个对屏幕大小，还包括它这个散热，
对
吧，你会去看的是这些，但你就会发现你买手机你绝对不会说是具体到，哎，它的这个元件，对吧，是哪生产的呀，
对对对，
这个参数啊又具体到怎么样的，你其实只要把握住你要这些需求，你去到一个门店，对吧，你跟这个销售顾问跟他一讲，然后销售顾问根据你的需求给你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推荐，其实就这样一个过程，也是这么一个自然而然一个发生的，只不过呢因为保险大家日常不怎么经常买，
对，
而且加上相对来说他要支付的这个成本和费用也比较高嘛，
嗯，
所以大家有这么一个重视的意识，这是非常好，但是呢你不需要把自己最后变成一个专业的一个从业人员，那这样的话你们也来抢我们的饭碗了，对吧那这也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所以越是这样的带着这样的一个大家彼此一个信任，然后充分的去披露各自的信息，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支持到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和配置。
是的是的，对，行吧，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嗯，可以。
好吧，
那这样的话大家如果还有一些特别具体的，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每个人每个家庭他具体的情况也不一样嘛。
对，你看我跟清辉我们都算在这个行业里也工作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俩的这个，对吧，各自的
升级之路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又不一样。对
对，
嗯，
但是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的话我们今天可能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对，
对，
对， 对
吧，比如保险配置的一些原则
底层逻辑，
哎，
对，嗯，
但是具体怎么去落地，怎么去把这个方案给它搭建起来，那这个技术活就大家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这个专业人员来去做就 OK 了。
是的
啊，如果大家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也比较的有帮助的话，欢迎也帮我们转发给你周围的亲朋好友
啊。对，这里面也要给大家然后再补充一下，我跟清辉我们是在北京啊，但是我们服务的这个范围是可以面向全国的，对啊，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就是说在评论区留言，或者说给我们私信沟通也是可以的，
嗯，
好吧，哎，
没问题，
行，
嗯，好，
行，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好吧，下期再见。
好的，下期再见。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私信我们哈。
是的，
嗯，
是的，也欢迎大家然后帮我们去转发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觉得这个节目比较有意思，能帮到其他人，能欢迎大家帮我们转发。
嗯， 大家也别忘了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哎，好，谢谢大家。
好，下一期再见。
下一期再见。